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是2022年5月1日，我们现在一起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请我们一起朗读宣召经文，选自诗篇72章18到19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
地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下面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此时此刻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你的伟大高过诸天，你的奇妙深过碧海，你赐予我们生命，赐予众生有气息，更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都要归于你的名下，都要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活着更要努力地见证你的名。主啊，谢谢你原初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如今又保守我们还在你的恩典中不失落，我们要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脆弱的身躯，看顾我们每天的安全，让我们有能力工作侍奉，我们要称谢你。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求你帮助我们有能力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这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名。求主耶稣卸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与忧虑，赐予我们刚强壮胆，去面对善变的明天。让我们学习约瑟的信心，因我们人生所遭遇的、将要面对的、经历的，都有你的目的及美善在其中。让我们学习拥抱今天，活在当下，以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求神把这宝贵的信念深深地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求圣灵怜悯病痛及缺乏的人，安慰我们当中伤心痛苦的人，因我们在遭遇这一切的时候，上帝啊，你是知道的，你必带领我们走过这死荫幽谷，领我们到青翠的草地。主啊，我们将罗牧师今天的信息分享交托给你，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得益处，你的话语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完全属于你，全人全心尽情地敬拜你。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宝血为我们而流，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所求所想，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医治和平安，重罪得赦免，经我得洁净，全都因着十架的爱。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也是一块来在这个聚会当中，一块来守主的圣餐。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守主圣餐的时候，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过犯与罪过被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痛苦，流出他的宝血。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又在教会里头接受了洗礼或者是敬礼， 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块来领受圣餐。圣餐都在外面有预备好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把饼干跟这个葡萄籽都放在一块的一个装置的里头。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你可以刚好在你进门的哪个 地区可以都可以拿到，也谢谢 Claire 帮我们把它带进来，好，谢谢。好，大家手上都有了。按照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当守主圣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来感恩，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爱。如果耶稣没有被钉身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而牺牲他的生命，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受着罪的刑罚。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那么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罪恶的当中，没有盼望。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复活的主，也是再来的君王，所以我们来敬拜他，也向他感恩。所以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领受主的圣餐以前，我们首先要来做个祷告，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审查一下我们自己如何来认罪悔改。如果在哪里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求神也来宽恕我们。好，让我们安静下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十字架的爱，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牺牲你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你的怜悯是多么的永恒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的恩，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一块来敬拜的人都是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人。我们感谢这个永生的爱已经临到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永生的国度。我们现在满心的感恩。主啊，如果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还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有犯罪过犯的时候，主啊，现在我们坦然地承认我们所有的过错，求神来宽恕我们。哦，主啊，如果我们在生活的习惯的上面常常不经不义地犯了一些错误，主啊，求你也来宽恕我们。主啊，如果在习惯上我们改不了的话，我们也求神来宽恕我们，也把能力信心加给我们，以及推动我们去改变来已经藏在我们生命里头很悠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些罪过。求神也来宽恕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好让我们重新一次回到神你的爱的怀抱的当中，蒙受你的爱的拥抱，蒙受你的保护，带领着我们行走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道路上。我们满心的感恩。主，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常常有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不应该有的态度，不应该有的心态，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主啊，求你啊也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坦然地承认我们有以上的过错，求主也来宽恕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再一次的把我们洗干净。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工作的当中，在社区的里头，我们常常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参与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不应该耍的手段，因为这些事情都影响别人，破坏和平，破坏社区，求神也来宽恕我们，也常常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格外的谨慎，我们要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求圣灵来帮助带领我们，也把我们整个教会交托在主的手中，求神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在几个社区里头继续为主发光，以至于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求神带领着我们，我们把上面的祷告认罪祈求，求神来垂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守主的圣餐，我们首先把这个圣餐的盖子打开，首先慢慢的把里头的饼干，一块饼干拿出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那代表他为我们而牺牲他的生命。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把这个饼把它破开，因为耶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一块来领受来吃这一块饼，纪念耶稣。现在我们又把上面的一个盖子打开，慢慢的把它打开，因为里面是有葡萄汁。这个葡萄汁是代表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的上面为我们流出来。圣经说他的宝血能够涂抹我们众人的过犯。好，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就是主耶稣。好，让我们一块来喝这个杯，纪念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独生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做我们的救主。谢谢你甘心情愿的把你的儿子都让他钉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受到的刑罚。感谢天父的美好的爱，主啊，你是永远的爱着我们，所以我们也愿意回应你给我们这一份爱。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要握出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要来敬拜你，侍奉你，也来跟从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求圣灵啊，你经常的每一天的都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来提醒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这样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马太福音4:18-22，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16: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尤其是今天是五月份的头一个礼拜天。我们看到五月天总是美好的，所以今天这个天气特别美好，尤其是今天也是我们这个住在这个城里的人是一个很高兴快乐的热天，因为今天是我们有马拉松的这个跑步的这一项的运动和活动。我们的感恩已经停办了一两年的时间，今年又恢复来主办。我们现在感恩看见在马路上在跑步的人啊，他们多么的和看见有活力，很活泼的在跑动。有些人刚刚从我们的门教堂的门口走过，我们都给他打招呼说加油等等。他们都是奔跑在就是人生的道路上。今天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每天立志来跟从主， 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也是按照福音书里头的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的。上面这个题目跟从主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自从我们听见福音也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一直听见说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跟从主。还有这两段经文对大家来说，耶稣如何的呼叫这些门徒，包括这两对兄弟，就是这个彼得跟安德烈，那还有这个雅各跟约翰，这 两对兄弟加起来四个人，都是被耶稣所呼叫来跟从主的。当然耶稣的门徒不单只是这四个人，他总共呼叫了十二个门徒来跟从他，然后后来复活的主耶稣也感召了很多很多的人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做神的儿女。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也不详细的讲这段经文里头的每一点的细节的事情，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题目，就是每天立志要跟从主这件事情。首先我给大家来看两篇的图画。第一个图画就是跟从，我们说跟从主，那跟从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与别人共用相同的一条道路，那就是跟从的意思。因为按照希腊这个原文，这个跟从这个字是包含有道路的意思，那至于说我们跟从主并不单只是在头脑上来跟从主，说我知道要跟从主，但从来没有这样做，那不是跟从。那我们常在嘴巴里头说我们要跟从主，但从来没有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也不是跟从主。真的跟从主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要跟从他。所以跟从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其中有一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e after me， 就是你跟在我的后面，就是这一个意思。我们不是跑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不是跑在别人的道路上，我们奔跑在耶稣基督相同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都叫自己说是我们主内的同道，对不对？奔跑同一条属神的道路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跟从主并不是一个人跟从主，我们是一帮人，大家一块的同心合一的来跟从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也彼此的来提醒，最好是我们一个家庭所有的人一块的来跟从主，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在跟从主的事情上面是多么的美好。那第二个图画其实也是同样的图画，只不过不同的意思。跟从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与别人一块来享受，共同来享受一起的旅行。旅行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在疫情已经慢慢受到控制底下，很多地区国家都慢慢的解封了，很多 旅行都自由了，可以方便的，很多人都盼望去旅行，大家都喜欢旅行。你知道吗？跟从也是一个旅行，因为凡是旅行都有开头的时候，也有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起点，也有一个终点的时候。跟从主就好像一起的旅行，有我们的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听见耶稣的呼叫，我们就跟从主，我们一直跟从主，不离不弃的跟从主，一直去到终点。人生就是我们一直的持续不断的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好像我们去旅行的一个领队带头的人，带领着我们来 一起来行走在主的道路上，来跟从主，这就是跟从的这一个意思。所以跟从耶稣并不是停顿停留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哦，这里很好啊，我就流浪在这个已经走过的道路，我 不愿意往前走了，不对啊。跟从主 是一直往前走下去的，要朝着永生的目标来奔跑，还要是忠心的来奔跑，这是跟从。所以只是一两天的跟从也不算是跟从，只是偶然的跟从也不算是跟从。我们无论情况如何，我们不停顿下来，我们不说，我们不会说啊，我累了，我不走下去了，我觉得这里很好，我就停留在这里了，我留恋在这个地区这个地方这个环境，不对，这不是跟从。如果主带领我们，我们一直的走下去， 一直去到主基督的再来，见主的面，衷心的来奔跑，这是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目标。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的跟从是因着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就从此到终的跟随他。耶稣是陪着我们创始成终的来带领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不用灰心，不用担心，跟从主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是走在主的同一条道路上面。也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古往今来的基督徒都跟我们走在这一条同样相同的道路上，走在同一次的旅行的当中，有始有终，最后见主的面，是多么美好，带着盼望来奔跑。所以我们跟从主的人是知道主带领着我们，也是跟从他的人一同的来迈上，也进入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进入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一个人生的地步。我们感谢神。所以跟从主不需要哭哭啼啼的，不要感觉到很受委屈的，很辛苦的，我不甘愿的去，不是，我应该快快乐乐的跟从主。也是为什么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说，来跟从我，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这是个美好的呼叫。耶稣从来没有提醒这些人说，来跟从我吧，但是你们要考量一下。有什么考量？ABCDE 等等很多的考量，没有耶。跟从耶稣是最美好的，我们就马上让主耶稣带着我们，我们也随同着主耶稣进入丰盛有价值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地步。你愿意经验这个丰盛的人生吗？来跟从主耶稣，因为耶稣说来跟从他。我们一生到底要跟从谁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都跟从我们的老师啊，跟从我们的好朋友啦、啊，我们长大一点，我们跟从一些成功的人物啊，他打拼了人生，赚了很多钱啊，他有名利啦、啊，还有很富贵啦、啊，我们都愿意跟从他。对，是这样吗？慢慢我们就觉得这些人都不值得我们跟从。我们要跟从这个世界吗？我们要跟从这个世界里的潮流吗？很多人都跟着潮流来走的，潮流流行什么，他就走什么的道路。但最后还是虚空的虚空。我是跟从自己吗？有人说，我谁都不跟从，我什么都不跟从，我只跟从我自己，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能够吗？也不能够，因为我们自己是最不可靠的一个人，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下一步到底如何，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够跟从我自己吗？绝对是不可以。如果我们要跟从，我们一定要跟从一个最好的、最可靠的，也是我们最爱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的上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呼召 这两对兄弟四个人的时候，他们正在工作，他们正在做工。有两对兄弟在海里在撒网打鱼，因为他们都是渔夫嘛，打鱼的人把网子 都撒在海上，然后把鱼都拉上来。另外有两对兄弟，他们不在撒网，来在船里头做什么？在补洗他们的网，也补他们的网，因为网子用的久了就破了，有破洞，他们要赶紧的把它修整起来，修补起来，然后再下一步来工作。就正在他们忙碌的当中，耶稣呼叫他们，你看到吗？耶稣是不是不慌不忙的？耶稣不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呼叫他们，耶稣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呼叫他们，耶稣是在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当中来呼叫他们，耶稣在他忙碌工作当中来呼叫他们。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说明了我们被神呼叫的人并不是没事可做。不要误会哦，我们没事可做我们就跟从耶稣吧。耶稣不要这样的人哦，耶稣要的都是愿意做工的人，愿意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教会来付出力量的人。耶稣都进入我们的忙碌的生命当中，所以不用担心和忧虑，也不用埋怨你的人生多么的忙碌。有人很忙碌的， 白天要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子，照顾家里的老人，还要做家务等等，整天忙不了。到夏天的时候更忙，还要弄花园啊，弄这个这个 sidewalk， 还要弄屋顶房顶等等，哎呦，很忙碌的。耶稣愿意看到我们在忙碌当中，因为耶稣也是在这世上，他是匆匆忙忙的到每一个地区传扬福音，他从来没有停下来。但是耶稣就在你正在忙碌当中，他要来呼叫你跟从他，做他的门徒。所以不要等着有空闲的时候我们才来回应主的呼叫吧。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说，等我有空啊才来教会吧，当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没有约会了，没有什么应酬的事情，我才来教会聚会吧。不对，在你正在忙碌的时候，你就要来敬拜，你就要来聚会，你就要来学习圣经，就要来亲近侍奉我们的主。不要等着你空闲的时候才来回应主的呼叫，因为可能你等不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不可靠的，也不可知道的，下一步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趁着现在把握机会，我们要来跟从我们的主。这些打鱼的人，当时他们是在加利利湖那边，整天一天到晚的，一年365天都没有放假，都在打鱼。他们认定他一生一世都是当渔夫的，没有别的出路。但是我们发现耶稣总是在人的生命里头有别的安排，你想一想是吧？从来你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为移民搬家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但是神就有这个安排，给你这个呼叫，给你这个带领，给你这个感动。你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你跑进来我们这家教会里头，坐在这里来一块来聚会敬拜，你想也没有想过。但神在你生命当中就有这样奇妙的安排。或者是你回想过去都感觉到很失望，因为你过去所有的安排，所有的计划最后都是一场空的，你所有的安排计划都 不成功的，做不了的，就是说我们说是计划追不上改变，就是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很多生命都在改变，但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永不改变，他给我们的爱，十字架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所以当耶稣呼叫你跟从他，盼望我们是马上的立刻的来跟从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最好的安排。打鱼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们要撒网的话，要打鱼一定要把船开到海中，把网撒在海里头，因为海里头有很多的鱼。如果你的渔网总是挂在你的船上面，挂在你的陆地上面，你没办法做工，你没办法撒网，你也没办法有收成。撒网把网子撒出去，一定要在海里头去。但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耶稣给我们应许，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周报里头的封面是说，跟从我吧，我要叫你们得人好像得鱼一样。就是说过去我们是打鱼的，但耶稣呼叫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打鱼了，你们是要得人，好像你们打鱼的时候得到很多的鱼一样。所以我这个名字要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把福音的网要撒在哪里，也是撒在海里，不过是人海的当中。因为我们不是人海茫茫吗？人都是很多吗？都是茫茫大海一样，很多的人，我们去到只是有人的地方传福音。耶稣就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去的地方都是有人的地方，就算他去到旷野，都人都追着他去到旷野来找他听他福音。耶稣去到每一个城每一个乡里头都要传扬福音。后来他的门徒都跟随耶稣的榜样，彼得、约翰，甚至后来的保罗，他们都是传福音去到有人群的地方。好像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建立在这个来来往往很多人人流的一个这条大街的道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网撒在人海的当中。耶稣呼叫我们要跑进人群的当中，跟人家分享，把主的爱告诉他们，也在他们当中做美好的见证。那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说，那么谁是有资格来跟从主了？跟从主的人有什么资格？哪个人是有这样的资格？我们都在考量， 我们都平常都把这些人来考量一番，这个人有资格吗？这个人有资格吗？他有资格吗？我们都在想，谁有资格来跟从主呢？圣经告诉我们，跟从主唯一的一个资格，有资格的，有要求的，唯一的要求，唯一的资格是什么？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就甘心情愿的来付出代价，解释跟从主的样子。这些门徒他听见耶稣的呼叫，圣经怎么说？这些人马上把他们的渔网都抛下舍去，然后跟从耶稣。马上听见耶稣的呼叫，把他们打鱼的船都不要了，跟从耶稣。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跟从耶稣要付出人生的代价。我们愿意把一些别的东西抛下放下，然后我们拿到更好的，那就是跟从耶稣。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道理。我们做人都知道，如果要拿到更好的东西，我们要付出代价，或者是我们要放下哪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以及我们两手是空空的，可以空着空闲的手来拿到更好的东西。这就是跟从耶稣的一个代价。圣经上说，他们是立刻的、马上的就舍弃了他们的渔网，也舍弃了他们打鱼的船，然后跟从了耶稣。圣经在这一段圣经里头记载是两次说，他们舍了，舍了，但是放下了，不要了。他们懂得改变，所以跟从主就是一种人生上面的很重大的改变。他不执着过去的，很多人太过执着他的过去，不愿意放下或者改变他的过去，结果他永远是被他过去的事情捆绑住，没办法有自由，走不出来。但是跟从主的人就是把过去都抛下了，不执着于我们的过去，无论过去的成功与失败，过去的快乐还是不快乐，人家给我们的受的伤害我都不要了，我都放下了。我懂得跟从主，因为他知道跟从主我们拿到的是更美好的一件事情。这里说他们把渔网都抛弃了，网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都多么重要，好像我们要聚会啊、工作都跟上网有关系，对不对？所有家里头的娱乐啊，我们是买卖啊、做生意啊，或者是订餐啊、订外卖等，都要上网来做这些事情。网是代表我们追追逐逐的人生，在享受着人生，沉迷在这个网里头。但是有人却很不幸被这个网所捆绑住，受到他的伤害。有人在这个网里头，他可以赚钱哦，懂得做生意哦，做买卖就赚钱回来。但有人懂得在这个网上来花钱哦，买个他喜欢的东西把它买回来。但有人在这个网上他赌钱哦，投资哦等等。有人被这个在这个网上被人家骗了，骗光了他所有的钱财，都在这个网上。我们要知道，世界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网络，我们要把它放下，懂得跟从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才得自由，得释放，得到丰盛的生命。还有这些门徒把他们的船也不要了，舍弃了他们的渔船。船在这个今天世界里头，就代表我们的依靠，代表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荣耀，不是吗？所有打鱼的人，他们都千方百计的要弄来一只船。过去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就租人家的船，要付租金给人家。他们有了钱，就买自己的船回来。他们感觉，这就是我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一切，这是我的依靠，我的成就，我的梦想等等。但是跟从耶稣的，我们都要懂得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抛弃了，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享受跟从主的人生，多么的美好的一件事情。舍与得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有人说，没有舍就没有得，有舍才有得，从我们舍去才能够得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有谁能够做到？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懂得讲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做得到吗？能够做到的人不是很多，真的不是很多，包括基督徒在内。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执着于我们所现在所有的，或者过去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都不愿意放过它，或者是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 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他舍弃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了，得荣耀，也给我们有永生。所以如果耶稣不舍弃，我们就没办法得到，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今天如果我们跟从耶稣，不舍弃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得到从神而来的丰盛的美好的生命。所以有三件事情我们要记住，跟从耶稣的有三个肯，都是肯，你愿意吗？肯，第一，肯为主来吃苦，为主吃苦，这圣经里头常常有讲的一件事情。但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哦，我跟从主，我就要从今以后我就做一个穷人哦，从今以后我就没有很好的享受咯，从今以后我就没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啦，从今以后我就没有钱可以花啦，等等。不是，今天我告诉大家，真的为主吃苦，刚才所说的只是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而已。真的为主吃苦是什么呢？主耶稣亲自告诉过我们的，什么是才是真的为主受苦。你肯吗？你愿意为主来受苦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人若因为我耶稣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来诽谤你们，他说那么你们就有福了。真正的受苦，为主受苦，就是耶稣这句话，是为了我耶稣，为了主耶稣来承受了人家在言语上谈话上的得罪你的地方。你知道吗？人最难受的是人家给我们的讲话，人家给我们讲的好话我当然喜欢啦，人家赞美我的话我当然喜欢，但人家来骂我的，人家来诽谤我的，我来诬告我的，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就扭曲了我讲的话，叫我感觉到很受委屈，很辛苦，很难受，我一定不高兴。但耶稣说，作为跟从主的人，偏偏我们其实首先要面对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都是这样啊，当时的人都在专门在每一天都在窥探着耶稣，看看耶稣的讲话有什么错处，做事情有什么把柄给他们，然后就来控告耶稣，甚至扭曲了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本来不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故意把耶稣讲话把它改变过来，变成为一个不好的意思来控告耶稣。耶稣都告诉我们，真的为主受苦乃就是在这一方面要用心准备。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最难受的是说人家在言语上的批评，还是无理的伤害我们，还是有人在我们面前讲话就讲得很好听，在我们的背后就讲得很难听的话，我们都感受过这些事情。人家都愿意把是是非非都搬来搬去，搞得人心惶惶，受害的人心里不安。现在这个网络上最多就是这样，在网络上很多欺凌人家，在学校里头欺凌人家，在工作的地区有受到人家的歧视，受到人家的欺凌，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要准备好了，如果今天你正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用难过，因为耶稣已经提醒我们，这是我们跟从主的人所谓经验到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就有福了，就是说其实严格来说，当你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你才是最有福气的。因为神是知道我们的一切，神一定是公义的神，神一定是审判的主，他一定为我们来做美好的事情，美好的安排。所以不用惧怕，人生去到哪里，我们都经验过被人家在言语上讲话上来伤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过。如果我们发现人家所讲的是对的，是真的是我的不错，不真的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马上都要悔改认罪，求神求人的宽恕。但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们也求神来宽恕讲我们的坏话的人，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神啊，你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越是这样，我们就是越是一个有福的人。 但当然我们要保持跟从主耶稣，每天跟从主耶稣，我们就不惧怕人家在背后讲我们的坏话。第二个恐，就是恐畏以主为首，让主耶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首领，带领着我们。因为我们说是跟从耶稣，就是跟从着耶稣的后面。耶稣说跟从我就是 come after me， 就是这个意思。但很多人跟从耶稣反过来跑在耶稣的前头，他不是让耶稣来带领他，而是让他来带领耶稣，那就错误了。结果他是痛苦的人生。很多人本来起初是跟从主的，慢慢他就骄傲了，他就跑到耶稣的前头，不按照耶稣的教训去做，结果他都是失败的。所以跟从耶稣的要肯愿意以主耶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首领，来带领着我们。马太福音16:27，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这个原文，这个两个跟从是不同的希腊文。头一个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 come after me 的意思，就在我的后面。下面的一个跟从就是一般的跟从，就是好像学生跟从他的老师一样的跟从。但最重要就是说，耶稣已经牺牲生命舍己了，所以我们跟从他也要舍己，那就以耶稣为主，为我们的头。耶稣怎么做，我们也跟着他怎么做。另外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9:23，就是讲好像是讲同样的话，但跟马太所讲的又有不一样的地区。刚才马太说的是耶稣对门徒说，但这里路加是说耶稣对众人说，包括所有的人，包括侍奉主的人，或者是包括还没有侍奉主的人，包括已经相信耶稣很久的人，也包括刚刚才来相信耶稣的人。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跟从主。耶稣对所有的人说，要跟从我，就当牺牲你自己。然后他就说，强调说，每天你要从心立志上来跟从主，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代表痛苦，十字架也代表我们甘心情愿的牺牲，包括耶稣也是这样。跟从主就是付出这样的代价，以耶稣为主受苦很重要的一个愿意的心，也愿意以主耶稣做我们的头。耶稣怎么行，我们就跟从他怎么行。耶稣怎么牺牲他自己，我们也愿意甘心情愿的放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重新立志，来一生一世的持续不断的来跟从我们的主。所以跟从主并不是一个过去的形式，如果只是在过去跟从主，现在我们就停止了，没有跟从主了，那我们也不算是跟从主。弟兄姐妹，要每一天都这样，因为耶稣说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早上我们每天上班，有些人去上班的地区都要打卡，对不对？一进门口打一个卡，我进来报道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意思，每天都有更新在神的面前，要打卡，我来了，报道，我要来跟从主。每天我们都把持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不要以为我过去已经决定跟从主了，但今天我都忘记了，或者是我都任意而为了，我们都没有跟从主了。以前我是跟从在主的背后，现在我走在主的前头，那就错误了。我们要重新更改过来，修正过来，要来一生一世的跟从主。第三个肯，就是肯仰主往后。仰主往后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懂得往前面来仰望主耶稣，把后面的事情都忘掉了，不管过去。很多人都被过去所捆绑，走不出来，以及常常悲观、痛、伤痛、难过、难受，这是不应该也不需要。我们仰望主耶稣就够了，把背后都忘记了。很宝贵的一节圣经，就看这个图就明白的意思。这个人本来是耕田嘛，牛在前面，他有一个犁在后面，本来是往前走了，把耕田一行一行的来做就好了。但他回头看，一直在看后面，这个前面怎么样他都看不懂看不通。结果他耕的田都给耕坏了，本来是急急的一行一行的走，但他是弯弯曲曲的，拐来拐去的，结果都把田都耕坏了，没办法做好他的工作。手扶着犁耙往后来看的人，这样的人不配进入神的国。这是耶稣的讲话， 提醒了我们，不要只是顾着看后面的，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要往前看，往前走，因为神的国是摆在我们的前头。跟从主，我们这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就都在前面，就是神的国。我们感恩耶稣，在我们正在忙碌的时候，正在工作的时候，过着正常的生活当中，他就来呼叫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的渔网放下，把我们的渔船都放下，来跟从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摆在我们前头的是更美好的，是更丰丰盛盛的。这些人在被呼叫的时候，除了撒网之后，把渔网撒在海里头之外，另外有两个兄弟他在补网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补？补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的网破了，有一个破洞，有缺口，有破口，不完整了。如果这样的一个渔网是没用的，慢慢它就失去了它的作用。雨是打了进来，但是有一个破洞，雨要从这个破洞里头走出去了。这个你是白费一场功夫，什么都捞不到。所以发现有破洞、有破口，马上要堵住这些破口，补上，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做工。跟从主的人常常要检查一下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破口，有没有一个缺了一块的地方，不完整的地方。很容易我们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受着别人的影响，人家骂我，人家诽谤我，我心有不甘不愿，心里在咒骂他，就用尽一些不好的手段要来对付他，结果连我自己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跟他们一样。但耶稣说，如果我们能够不跟这些人一样，不做这些人所做的，那么我们就有福了，因为我们是走上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就是神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提醒的。还有，为什么我要补这个网？补这个网就是代表说，我们愿意恢复我们的当初，回到我们的起初，好像我们的初衷初心一样，不永不改变，好像新的一样。所以甚至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要更新我们自己，心意要更新，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读圣经，常常要听讲道，来查经，来聚会，来祷告，来分享，来团契，就是因为我们要把一些不好的要把它改变过来，把这些破洞破口都要补起来，以至于满足神的心意。专心要跟从主，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耶稣没有说来跟从我的教训，来跟从我的行事的一些方式，来跟从我去过的地方，没有。我们唯一的跟从就是他，就是主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今天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但耶稣差派圣灵来到做保卫师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如何的继续的来跟从主耶稣。但跟从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是什么？专心，不要三心两意的，不要心怀恶意的来跟从主，专心的来跟从主。因为耶稣曾经在复活之后向两个门徒显现，然后对这两个门徒都讲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耶稣首先对着这个彼得讲这句话，你跟从我吧。为什么？因为彼得曾经失败，三次的否认主耶稣，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叫耶稣心里头难过。到后来彼得悔改了，回转了，耶稣就对上，过去就让他过去吧，我宽恕了你了，过去的让他过去，你跟从我吧。这是再一次的把这个机会交给彼得。所以为什么彼得后来他是愿意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主耶稣，甚至愿意付出他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就是因为耶稣对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你跟从我吧。对于失败的人，耶稣还欢迎你来跟从你，跟从他。对曾经受过伤害的人，耶稣也对你说，不用怕，你来跟从我吧。对从过去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乐观的态度的人，悲观的人，耶稣说你改变了之后，你来跟从我了，不管过去如何。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何等的爱我们，欢迎我们来跟从他。 第二个门徒耶稣也是用同样的一句话，耶稣对约翰说，因为当时约翰也在怀疑，你看彼得这个人他也能够跟从你，为什么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怎么对约翰说，说这个人他就是彼得，他这个人与你何干，跟干你什么的事情没关系的，你只管跟从我就好了。也提醒我们今天不要受到人家的影响，不要因着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们做，不用，我们跟从耶稣就好了，不用埋怨，不用抱怨，不用说为什么这个人怎样怎么坏， 做了怎么多坏事，你不用管他，你就跟从主耶稣就够了。因为跟从主就是让主带领我们走向更丰丰富富的一个未来，按照主的方法来跟从主。因为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就是说耶稣已经把方法给我们了。很可惜很多人不按照耶稣的方法去做，他说他要跟从耶稣却不按照耶稣的方法去做，这是他们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幻景了，看细节了， 看条件了，看自己等等，不看这些，看耶稣给我们的方法。因为耶稣说我要叫你们，你这句很重要的话，没有人敢对我们这样说，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你要叫我们是这样做。人生头一个建墙是哪里？我前几个礼拜讲过，就是要对付我们自我的建墙。自我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大家过了几十年的人生都知道，最明白最难对付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在这个人生的建墙上不能够好好的对付自己，我们就永远的失败。很多人的失败其实按照检讨人家研究都发现，他都是因着自我太强了，太骄傲了，或者是他太过自卑了，太没有自信心了，两方面都不好。太过有骄傲的人不好，太过自卑的人也不好。我们要好好的对付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作为神所合用的一个人。人我们的自己总是难阻我们跟从主的原因，是的，没有别的原因能够难阻我们，只有是我们自己难阻了我们，以及我们没有跟从主。你想一想，你曾经当基督徒这么长久的时间里的，有没有曾经软弱的时候？信了耶稣这一段时间里的，有没有曾经去到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步？有没有去到一个地步，你不愿意查经，不愿意读圣经，不愿意祷告，不愿意来参加聚会，然后心里头很多的谷底，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仇恨，自己的问题难阻了我们不再跟从主耶稣。所以人生头一个建墙是对付我们自己，所以需要圣灵来不断地来管教我们，提醒我们。很多人在建墙上的失败，他不是输给别人，是输给他自己。对的，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承认的，他失败就是发现原来我不是输给别人，我输给自己，我因为输在我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太重的人最后最终还是很痛苦的失败。旧约圣经里的扫罗，这个扫罗这个君王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很强的人，他本来是个勇士，大能的勇士，很会打仗，但是他失败，他的失败不在于别人，不在于他的敌人，而是他自己。大卫有一个儿子亚沙龙也是这样，很好看的一个年轻人，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他输在什么？他输在他自己，失败就在他以自我为中心，他的骄傲，他的放荡，他的任意而为，这都是他失败的原因。所以跟从主的人首先要对付好的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自称为聪明的人反而成了愚拙，这讲得太对了，千古以来这句话都讲得太对了。很多人就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结果他就失败就在这一方面。求神更变我们，跟从主就是耶稣说 Come after me， 我要教你们这样做，你跟着这样做就好，我们就不会失败。 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要跟从主，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就是我们要培养好自己有一个渔夫的心态。我们需要知道做渔夫打鱼的人是怎么样，因为我圣经耶稣呼叫我们要得人，去到往往人还在世界里头把人的灵魂找回来，归上主耶稣，做 fishers of men。 那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有些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做渔夫有渔夫需要学习的学问和功课，我们都要学习。第一，要趁着时机，打鱼的人要趁着时机知道什么时候是打鱼的时候。你去了不是打鱼的时候去打鱼，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收获。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海洋有什么鱼可以打，他做了研究都知道这个时间很重要。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错过了这个机会，都不为有收获。跟从主要把握时机，今天是个时机。过去两年的疫情有人说觉得很失望，但我告诉大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在过去两年好好的安静读圣经，读几本好的书，好的来在网上来参加查经，学习祷告侍奉。很多人通过过去两年的疫情的缘故学了新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姐妹都学习怎么懂得来控制这个网上的聚会，从前没有想过这些机会。趁着时机不要浪费每一个时间，现在疫情慢慢的过去，我告诉大家也是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的机会来了。什么新的机会来了？你也重新一次把一些人邀请他们回到教会来吧，这是你的机会来了。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圣经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讲得很好，他说力战的未必得胜，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 有空或有时间，你回去慢慢的看一看这节圣经。其实我只是把其中一句话讲出来而已，其中一句话讲到未必有武器，讲到你聪明的未必能够得胜能够成功，你有钱财的也未必能够成功，你很会打仗的好像扫罗一样很会打仗，但是最后也不成功，是在乎你们有没有掌握很好的机会。今天神已经把机会来了，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等待着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机会又来了。我们有没有好的把握现在跟从主？无论你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无论是已经上信耶稣很久的时间或是刚刚上信耶稣，耶稣都对你说来跟从我。与人我们要通力合作，一块来侍奉。我们单独一个打鱼的人不会成功，我们一群的人一块来打鱼，一块来传福音，一块来侍奉主，一定成功，一定产生果效。最后做渔人的我们要忍耐成着，我们要有忍耐的心，千万不要骄傲，也千万不要冲动。很多基督徒跟从主的事情上面太过冲动，结果是一事无成，因为太过冲动不懂得跟人家合作，因为太过冲动没有等候着神的旨意，好像扫罗一样，他冲动了不等候着这个撒母耳来到，他匆匆忙忙的献祭然后去打仗，最后就一塌糊涂的失败了。我们要乘着跟从主的人彼此通力合作，彼此的来上官上顾，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跟从主，一块来走主的道路。耶稣对所有的人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好像得鱼一样。这个你们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网上在家里头聚会的每一个人，你们在耶稣的眼中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今天就是一个当时的机会，耶稣在呼叫你，你愿意回应吗？
我的灵志
一生水深，一生水深，风水起来
是生命越走越觉孤独，当我感到失望想要放弃的时候，生命微笑的声音对我说，
每天立定志向，一生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好，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美好的时间来亲近你，来听你的话。感谢主耶稣，你给我们美好的一段圣经里头的教训和这么美好的诗歌，每一句话都 听进我们的心中，打动我们的内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跟从主，并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头，不停留在我们的讲话的里面，乃是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愿意立志来跟从主，走在主所走的道路上。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求主今天来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复兴起来，继续跟从主。如果我们曾经停顿了，停止了，再没有跟从主了，求主好像把对着彼得所讲的话一样，你来跟从我吧。我们也愿意好像约翰一样，曾经为到一些事情来烦扰，或者事情不明白，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主耶稣求你来提醒我们，不管这些，只管来跟从主耶稣吧。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跟从主，立志永不回头，一生一世的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去奔跑。因为感谢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你牺牲你自己却得荣耀。但是今天我们要跟从主，也知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一个永生的盼望的当中。满心的感恩，求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提醒我们整个的教会，起来每天跟从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都与你们、与你们的家庭和我们整个的教会来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下来。
下面是奉献祷告时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感谢神一直以来的看顾与保守。在此后疫情时代，唯愿我们依然能够捐得乐意，为神所喜悦。请以下列方式奉献来支持神借着浸信会希望爱堂所做的工：一、使用电子转账；二、登入本网站进行网上捐献；三、将支票寄往教会，或者亲自将奉献交到教会的办公室。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创造救赎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供给中，我们福杯满溢，一无所缺。回想以往的年日，数算你给的恩典，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快乐。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若不是你的看顾和保守，哪有我们现在的平安和幸福。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按自己心意的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祝福孩子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求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下面报告教会消息。教会设施的使用，鉴于弟兄姐妹们开始习惯重返教会聚会，在教会举行的各种事工活动或特别聚会也将相应增加，有意使用教会地方及设施做上述用途者，务请预先联络办公室 Janet 姐妹安排使用时间。新一期 GO2 即将于5月6日开始，活动时间5月6日周五晚7时至9点半。儿童幼稚班至6年级，主题 Power Up。 活动详情请联络拉娜、蔡谢、杰霞姐妹。以下是她的电邮及短信的号码。儿童主日学5月开始的课程安排， 自5月15日开始，儿童主日学每月将有两次面对面的教学。主日学儿童可选择在线课程或面对面的课程。面对面的课程安排在6号课室，由 Eliza 森永任雅婷姐妹教授。线上的课程由 Hannah 姊妹教授。没有面对面的课程的那两个星期，主日学儿童继续线上课程。两个时间段都有儿童要参加的家庭，欢迎你们家里的弟兄姐妹一起上面对面的课程，这样家长不用面临在家还是上教会的时间上的两难。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9月恢复课室的教学。谢谢大家。
Oh,